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。科学，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局限性，有这样几个方面。首先，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、被动的和可以度量的。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的重复。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的发现，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，这个新的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。但是，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，比如说辛亥革命，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的一次的经历，比如说初恋，和业已完成的事情，如生命的起源等等，都无法重演，因此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。所谓被动性是说，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，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做出相关的反应，这样人们才能够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。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，被研究对象或无动于衷或乱变一通，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。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，而且远远高于人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。另外，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度量，比如说长度、大小、重量、强度等等。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词典的时候，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，因为爱是无法度量的。他立刻反驳地说，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。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，当人表现爱的时候会发出一种波。我说，到今天为止，我尚且不知道爱是可以用波来测量的。即便真是如此，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，只有可量度的科学才能研究。对方听后先是一愣，然后哑然失笑。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，而且范围是狭窄的。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。其次，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。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、细菌培养、原子能等等，既可以造福于人类，又可以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。而且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、环境污染、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。第三，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。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讲到，和物质世界一样，灵性世界是一个客观实体，灵界里有神，有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和部分天使堕落以后变成的魔鬼、撒旦等邪灵。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。科学中有一条铁律，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证明研究的对象。相对于灵界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，其智慧又远所不及，科学只有望洋兴叹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。第四，科学无论如何发展，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。纵观人类历史，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，近两三百年来尤为显著。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的提高。相反，科学越发达，人心越诡诈，道德越沉沦。当今的美国就是一个例子。 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的时候，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大声疾呼道：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层空间方面需要更大抱负，同样的，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，人类的内在心灵。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、富有远见的政治家。不幸的是，他因为水门事件下台，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。然而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。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。在上下班的高峰期，公共汽车十分拥挤，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，一旦上车以后，大都堵在车门口，希望方便下车。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，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中间移动，但不管他如何劝说，毫无功效。司机不禁长叹道：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，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。第五，科学研究的结果并非总是客观可靠的，因为他们必然为科学家的道德水准和信仰体系所左右。由于各种私利的影响，科学界作假的事件屡屡发生，虽然被揭露的只是少数，但这类丑闻仍然常常曝光，中外科学家皆不例外。更重要的是，从假设实验方法到对资料的取舍得出的结论，无不受到科学家信仰世界观的影响，甚至扭曲，无人能够超脱。科学是研究神的正常作为。当神不按他所造的自然律行事的时候，神迹就发生了，科学就无能为力了。因此，有人将科学和神迹对立起来，这是大可不必的。有神就必有神迹。其实，自然规律和人自身就是我们看惯了的神迹。按圣经记载，大洪水之后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稼穑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正是神的这一个恩典和应许，从那个时候起，除主耶稣再来时将要发生的普世性超然现象以外，别的神迹都在有限的时空中发生。在绝大部分时空中，自然规律照常运行，科学研究才成为可能。上帝是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，人类是受造之物。人类的科学研究只是探测神所授予的宇宙，无法直接了解神，因它可以介入宇宙，也可以超越宇宙。科学研究可以看到神的作为，但不能够见神自己，可以知道有神，却不知道神的特征和旨意。这只能靠神的特殊启示，圣经中才能明白。在认识神的过程中，划清造物主和受造物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人类处在四度时空中，一度一条线，两度一个面，三度是立体，多一度就多很多内涵。那么神在几度空间呢？
有科学家推算，宇宙空间可能有11度到26度之多，5度空间实在是难以想象，那么11度、26度就更无从想起，何况神还在26度之外呢？所以， 神与人之间的差距之大，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。然而，我们常常抹杀神和人的区别，要不，人要升到神的位置，甚至比神还高，对神品头论足，妄加评论，要把神圈在人的理性的圈子里，否则就不能够信他。要不就把神拉下来和人一样高，认为人做不到的事神也做不到，因为人不能童女生子，不能死而复活。所以耶稣为童女所生并从死里复活就根本不可能。然而一个简单的真理是，人是受造物，必须伏在自然律下面，不能超越。神是自然律的创造者，是可以随己意改变，超越他所造的自然律的。如果能回到自己受造的本位，谦卑地仰望神，那么人们离认识神就不会很远了。
实证与信心，拿出证据来。不信神的人常常理直气壮地这样说道，我是搞科学的，如果有充分的资料说明有神，我就信。大家习惯于眼见为实，搞科研的人更加强调实证，所以对于五官不能感受到的神的真实性总是心存疑虑，这些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即便是实验学科，定律也并非仅仅是资料的归纳。
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两个前设并不是基于实证，而是后来才被证实的。数学是极为严谨的学科，但数学的很多公理的前设都是未经证明，甚至无法证明的。如果要求首先证明这些前设，数学研究就不可能进行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所有实验学科的共同大前提是自然化一原则，即自然规律是宇宙性的、不变的。这一原则早已经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，没有这一个原则，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够进行。但这个原则是未经证明也无法证明的。巴斯葛说，如何证明人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？如何证明哪一天太阳一定会再度升起？这种深入我们下意识的，就是一种说不出的信心。自然化一原则正是基于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的信仰，源于人们对神的信心。所以没有信心寸步难行。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是盲目的，圣经说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是一种确据，我们信神的确据就是，圣经都是神的启示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事实，以及千百万基督徒的生命见证。有了这种确据，我们就可以产生信心的飞跃，相信那看不见的神。人不仅有感性、理性，更有灵性。人是有灵的活物，神是个灵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是要用灵性去悟的。很可惜，人们常常不是用灵性提升理性，反而用理性压抑灵性。有时候，有的人心灵已经悟到圣灵的启示，要相信耶稣，但理性马上泼冷水，说不要头脑发热，想清楚再说。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，是包含理性、超越理性的。有人坚持说要弄清楚了才信，看见了才信，殊不知在信仰问题上逻辑恰恰相反，信了才能明白，信了才能看见。因为圣经说， 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不信耶稣时，我们都是属血气的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每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因得到圣灵进驻，成为属灵的人。许多基督徒都见证说，信耶稣后，过去很多无法弄清楚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。一位理论物理学博士走过了超越理性的信仰路程以后，他在一本书中谈到一个生动的例子。他说，外层空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，人们在宇宙飞船里回头望，可以看到耀眼的太阳。如果转头向前看，不是一片灿烂阳光，而是异常的黑暗。因为外层空间里没有粒子，不能将阳光折射或漫射到人们眼里。但是如果你相信外层空间的黑暗里充满了阳光，马上就能看见。只需要你把手伸出船舷，手就闪闪发光。如果你什么也不做，非看见才相信黑暗中有光的话，那就永远看不见了。